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好，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众人能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照出我们心里的隐情，看到我们心里面的需要，也眷顾我们心里面的那些捆锁，让我们此一刻来到你面前，透过你的话语，你给我们看到真理，看到亮光，帮助我们这一周我们要去面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信心满满的知道你会陪着我们去面对。主要今天我们来看我们怎样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真正的去继续的在你里面扎根追寻。主要求你就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透过你给我们的话语来领受来体会，帮助我们。我把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交在你手中，求主你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再失去我们的标杆再往前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这里大部分人都是信了耶稣的人哈。当然有些可能你们还是在寻找的阶段，不过呢我们说到基督教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呢它会带来生命的改变的。我常常喜欢说这一句话，如果你是真心相信主的人呢，你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由不得你自己就一定会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没有什么的改变，那可能我们要注意一下哈。当然这个改变可能并不是很多但是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一些的不一样。所以今天我想鼓励你们的就是我们继续的一起努力向着标杆直跑，不要停下来，因为属灵的路呢是不进则退。所以今天呢我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向着标杆直跑的心智，可能并不完全是跟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每一段经文都有关联，但是呢主要是拿那个大主题，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向着标杆直跑的这个心智我们来学一学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有这种的心智往前跑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经文，当然我很想就是简单的说一说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保罗是在监牢里面写腓立比书，写给腓立比的教会。当时呢他面对着这个牢狱面对着这个不自由因为坐牢体是挺不容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人生很容易灰心，但是呢他没有灰心，他没有沮丧反而他对人生充满了盼望还有动力，他很正面的去看他的人生他这种积极面对的态度呢，我想也是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应该有的心态，特别我们在属灵生命也是如此。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给大家看一看这一种的心智特别是在属灵的生命的方面，我们怎样来面对我们的人生，让我们过去不论我们的标杆放在哪里，今天我们重新再把它一次拿起来，我们向着标杆直跑，追求一个美好的属灵生命。那说到这个标杆人生，这个向着标杆走的生命，我们应该怎样呢？我觉得有四个方面呢给大家去思考的。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信心呢，这个根基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一个目标要走，可能这个标杆就在我们眼前，可能标杆我们已经放下，但今天我们怎样把它重新拾起来再往前走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这个根基，我们的这个信心是很重要。没有信心呢我们就走不下去，有信心呢我们大概就比较容易去面对。所以今天呢我想问问你们了哈，你觉得你的生命需要有什么样的改变你才会觉得满意？你的人生你需要有什么的事情发生了你觉得才是美满？你的人生你觉得应该有什么东西成就了你觉得你的目标你才会有勇气往下走？我不知道会是什么哈最近美国挺疯狂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有这个彩券哈，这个 lottery 哈，你知道现在奖金到了多少吗？今天早上一看新闻是两个 billion 是多少二十亿哈，二十亿哈， 啊，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如果能够中到这20亿呢，啊，他们就会很快乐了，人生就会美满了哈，人生会很幸福。亲姐妹，其实有时候这20亿拿到手呢，可能就是人生噩梦的开始哈，啊，所以不知道是祸是福，啊，是否当真的有了这些横财，我们才会更满意我们的生活呢？是否当我们的婚姻里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我们才会活得积极呢？是否当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儿女全部都很听话，我们才会活得更开心呢？啊，这是很多人的想法，但我发现人生有时候并不是这样，因为你要等到你得了横财，你要等了婚姻很美满，你会等了这个这个儿女全部都很听话，或许可能并不是太容易哈，肯定是有瑕疵哈。人生呢是很少有十全十美的生活，但如果我们说要十全十美，我们才能够去有一个美满的生活呢，这个我想也未必真的是能够有这样的发生哈。那么真正的积极的人生观应该是在哪里找到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保罗在一个最不安舒的情况底下，他看人生却很正面哈。这段经文他是这样说的，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留意保罗并没有因为他的遭遇而导致他是很沮丧的去生活，而是很积极的面对。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呢？这里说到因为他有个标杆，但这个标杆是以什么来做根基呢？以信心来做根基的，因为他相信有一天他会跟主同在直到永远，他相信有一天他回到天家那里他会有主的奖赏，这个就是他的目标。就是因为他这个盼望，他这个信心，所以他有一个很积极看人生的方法。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给你们第一个就是怎么能够从失去我们的标杆往前走呢？你一定要从失去你的信心，你对主的信心。我不知道你过去跟主的经历是导致你信心更坚强呢，还是导致信心更软弱。可能过去的一些病痛，一些的不是太如意的事情，祷告来祷告去好像没反应，导致你觉得神好像你不是不相信他，只是不是很踏实，神是不是会听你的祷告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底下，我相信你再把你的信心再拿起来。因为人生中肯定是会有很多失望的，但每一天的过去就是让我们跟主的日子可以再靠近我们可以更加的喜乐，有个正面的眼光来看人生。今天我在开车来教会的时候，就听那个 106.5 就是那个基督教的电台它里面有它那个访问节目呢，就有一位姐妹就去分享她就讲到她以前在婚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坚持想跟先生离婚但后来是幸好教会的人帮他们有给他们辅导，然后她也有位很接纳她的丈夫，然后后来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就把离婚的事情给搁置了，但是现在后来就在一起生活，然后发现挺美好的。现在回头看，她说如果当时是没有信心，不相信这件事情会成就，今天他们也经历不到这么美好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很多的选择当中，有时候就是在那一刹那之间一些的决定，我们如果没有信心去坚持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的方向就走不下去，我们的标杆就会失去。所以第一，你要是走标杆人生的方法，你一定要把你的信心再重新拿起来。我就分享一下我这个上周去看我爸的情况哈。其实整件事情呢，其实是很令人沮丧的哈。因为我一去到那一天礼拜五中午，我就回到家，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在那里，我就去跟我妈聊天，聊聊聊聊完之后，我就说我还没吃东西，我想出去买点东西回来吃。我妈说，你怎么不跟你爸打个招呼才走啊？我说他在哪里，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房子里，然后他就在那里，然后我一看沙发， 他已经跟沙发融成一体，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坐在那个沙发那里，然后整个头是盖住的，没反应的，不动的。然后当时一看他呢，就像一副尸体，那个被单就盖在他头上，就是坐在那里跟沙发融成一体。我当时一看，我心底就凉了，我知道我爸情况就是不是太好，因为我知道他不行，但我不知道他不行到什么状况。然后那一刻我看他是不大好，然后呢我妈就说你去叫叫他，我说他是不是睡着了，他说应该没睡的，他经常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清醒也是坐在那里。我就去叫他，没反应、哦、我跟我妈说大概真的是睡着了，妈是吗，真的是睡着吗，一点反应都没有，真的是没反应。然后呢那几天那礼拜五下来，然后就发现我爸呢全身都是那些尿毒导致的，这个全身都是疮啊，都是一颗颗在身上，然后抓的全身都烂了，然后有一阵味道，为什么呢？他大小便有时候失禁哈，就是弄得一塌糊涂，然后呢就坐在那里，然后头垂垂，然后讲话有气无力的，然后也讲不到话，然后眼睛有一层膜，你一看他看不到你是谁，然后就听到，然后讲话有时候语无伦次。我说这就是我的父亲。真的很难想象，因为我从小就是跟着我的父亲，我看着他都是一个很健壮的人，即使他今年80几岁的我，但是他其实还是很健壮的感觉给我。但是那天一看他呢，我就觉得不行了。然后在这种情况底下，怎么去面对这种事情呢？那我爸呢，就是因为他之前其实情况还好的时候呢，医生当时给他两条路选嘛。一个就是让他洗肾，一个就是让他就是不洗肾就吃药。那当时呢他就是又想洗又不想洗原因是什么呢？他知道他不洗呢他会很辛苦，但他洗呢医生又跟他说你也会很辛苦哈，要一个礼拜要去3次，然后洗完之后你会很不舒服，然后等到你舒服了又要再洗哈，就重复，然后还要动个小手术插个管。我爸就很怕痛的人哈，然后呢他一听完之后他抓不定主意，所以他就不想做决定。他想鱼与熊掌都兼得，但是又怕这个会疼，所以他做不了决定，所以结果呢就没洗肾，就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他就很后悔你知道吗。然后所以他那个就是在那种情况底下。然后呢我很感谢主的就是怎样呢，我去的那天是礼拜五，然后我们就要轮班看着他哈，就是因为晚上要他其实从一整天不论是晚上白天，他只要一醒来要去洗手间，那我们就要扶他去洗手间，他是不能自己站起来，要扶然后带他去就是大便小便全部要带他去，然后吃药要扶他，所以我们就是轮班的。所以我妈就很早睡，然后大概半夜醒来，所以我就陪着我爸，等到半夜我妈醒来，我就跟她换班这样哈。然后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礼拜六早上哈，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有点日夜不分哈，到早上我记得很早了，凌晨的时候大概3-4点钟，我就跟我妈在那边聊天，就讲到这个爸爸的状况。我就说其实要，因为我爸妈都信耶稣嘛哈，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要为爸爸祷告，我说我都有为爸爸祷告，你也要为他祷告。我妈说我都不会为他祷告，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信主我都不会祷告。我说那我来教你祷告，我就拉着他的手哈，就拉他去爸爸旁边。我妈很听话，伸手出来给我拉着，就是拉着个小女生这样啊，然后就我爸旁边，我就为我爸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那天呢弟兄姐妹就回来了，礼拜六我们就开了一个会，开完一个会之后我们都决定应该劝爸爸去接受这个洗肾，因为他这样不洗肾的话他很难受的啊，就是可能熬这最后阶段呢是非常痛苦，我们宁可他去洗肾，所以我们就去跟我爸爸说了，让他要去洗肾。我爸也点头说要，因为我们帮他做决定嘛，他只可以自己不做决定。然后呢到了礼拜天的那天是礼拜六，我做了决定。然后呢礼拜天那一天我就看他觉得好像情况比之前2天好啊， 他会起来去吃东西的时候，吃的比较时间长一点，可以坐久一点哈。我就觉得，我都跟他们说，我觉得他挺好的。然后礼拜六那一天呢，我们还买了一张新的床给他，就是能够，有一个遥控哈，有就是按钮的。我都要学了很久才学会，这个是头上来的，这个是下去的，这个是脚上来的，这个脚下去的，怎么两个上来两个下去？弄了很久。我爸当时昏昏迷迷，就是他也不会弄，所以我们就帮他弄。到了礼拜天的晚上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妈就先去睡了，然后我就要陪她，然后那天也很累，所以我就睡在她旁边，但我还没入睡，我就听到有声音，你知道吗？听到有声音，我说是什么声音？我一看，你知道我爸在干嘛？他拿着那个遥控，在那咦咦咦，在弄上弄下。我说他不是什么都不能动的吗？他不是就是。就是神志不清的嘛，他在那边弄啊，你知道吗？就那么我一直在看他，你知道。然后后来我也没睡，后来我妈就醒来，她说我跟你换班了，换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爸爸好像情况好很多哎。她说哎，我也觉得啊，刚才我去睡房的时候，他一直眼睛看着我。然后我妈说他是不是回光返照哈、啊，所以就开始掉眼泪了，你知道。我说大概不是回光返照。应该是我觉得他好像情况很多。我妈突然间冒出去，她说是不是我们的祷告有效？我说也许。当我这样一说的时候，我妈就啪哭了，然后她就冲到那个另外一个客厅，打开窗，然后在那边一边哭一边跟神祷告，然后念念有词，然后就看着她，然后看着我爸，我突然间觉得那父亲景呢是非常温暖的一个情景。我爸还是这个老样子，也没就是稍微好一点，但是情况还是这样。但我妈能够看到我爸这个有一点点好转，已经导致他那个信心就起来，他去祷告。然后所以他就这样哈。那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到了这个后来我们就跟医生说，想跟医生说要洗肾嘛，所以礼拜二我们就跟医生开了个会。我在这里，他们在医生诊所，全部人都去，我爸也去，我妈也去。然后那个医生讲来讲去就是不想跟他洗，因为医生说他已经89了，你们是不是想延长寿命？如果不是想延长寿命，那就去住安乐死病房。他痛我给他吃药，他晕我给他吃，他痒我给他吃止痒药，就是这样。他说89岁洗肾就是 OK， 就是不想跟他洗。但我又很想他洗，因为我说他这样在安乐死病房那样吃药这不是办法哈。所以我们后来我们都想，但医生又坚持，最后我们就说问爸爸吧。感谢主，我爸当时很清楚的就说我要洗，连续讲了两次，所以医生就没办法要让他洗了。所以后来很快啊，那边也然后礼拜四就给他去洗。礼拜去洗，洗完之后呢，那个医生就来看了一下，他都什么都没问，他就说我都觉得他不应该洗的。我礼拜六我帮他洗完最后一次就不洗了，所以把我妹妹他们全吓坏了，又不知道怎么去说哈，所以就带这个忐忑的心回来，就告诉我们医生是说礼拜六洗完之后就不让爸爸洗了。然后我爸爸洗完之后很舒服啊，他回到家然后又能讲话又能吃啊，现在然后医生又说不要帮他洗，所以我们就想要医生帮他洗嘛，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又去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说你要跟他争取啊，你跟他吵啊，你要跟他什么的哈，就是要争取啊。所以后来我就打电话跟我妈说哈，礼拜四那天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妈我们一起祷告吧，然后我说你也找你们那边那个牧师杨牧师，叫他教会为你们祷告，我们这里也为他祷告，我们看看上帝怎么安排这件事情。然后到了礼拜六早上那一天我起来我祷告，其实我心里很平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我有这种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就是觉得神会帮忙，什么帮忙我不知道，可能是让医生不出现，或者让医生改变心意或是什么的，我只是觉得人的心是在神的手中，如同龙沟的水在上帝的手中，他可以扭转 他可以帮忙。所以我说，而且我说我有理由相信上帝，你在我爸妈的身上，在他们都还没出母腹的时候，你已经爱他们。因为我听了他们的故事，这一次再去听我妈妈爸爸他们的故事，我说原来在我们这一家人，我爸妈都还没出生的时候，神已经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的眷顾，一直带领，一直到我们这一代。所以我说，我们祷告吧，我也为你祷告。然后礼拜六早上祷告的时候，我就是感觉有一种平安，我知道上帝会帮忙，但我不知道是怎样，但我又不是，然后我跟神说，如果是不帮，最后不洗，我们也相信你的不洗都是有最好的美意，如果是要洗，你一定有最好的方法。所以我的祷告就是这样。结果呢，那天大家都在等啊，结束之后我们就问妹妹，哎，到那天怎么样了，带她去。我妹妹说，哎，那个专科医生来就看了一眼，问了一句她怎样。我妹妹说她挺好，然后她看了一眼，然后没说话，她就走掉了。然后呢也没说不洗，现在安排了是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继续洗下去。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后来昨天我又打给我妈，就跟她说就是叫他要继续的祷告。所以其实这整件事情里面其实不是很完美的，是有很多遗憾的，有很多病痛的，我爸还是就是还是很辛苦的。但在整个事情当中，我的盼望就是神能够透过我爸的这件事情，让我妈让我兄弟姐妹信主的能够坚强，不信主的能够信耶稣，整个荣耀的彰显。所以我觉得上帝是在这件事情是有听我们的祷告，在为我们成就这些事情。我们不求他能够活得很长久，我们只是希望他在余下的这一生当中能够把我家里人让他们看见上帝是怎么在他们身上在人的当中工作。所以我发现其实往往就是在苦难当中，往往就是在这些不完美当中，往往就是在这些好像看起来有帮助又没帮助，有好处又没好处，有好转又没好转的状况当中，其实就是让我们去经历上帝，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失去我们的标杆继续往前走不一定要求完美才可以走，其实就是每一天我们靠着恩典走。明白我意思吗，弟兄姐妹？就是拿起你的信心来。好，我们可以在这个苦难不完美的情况当中，我们继续的往前走下去。所以请从事标杆就是从事取我们对神的信心这是第一个方面从事标杆除了从事取我们对神的信心之外，还要从事取我们自由的这个生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你知道你可知道你是从罪里被释放出来的人，罪已经不能辖制你，你是自由的人。既然你是自由的人，就不要被你过去的这些罪来捆绑。或许你今天有个犯罪今天早上一来到教会，来教会之前你就跟你的配偶吵了一场架，然后你现在坐在这里，你听都听不下去，你说神啊，你会悦纳我吗？我告诉你，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今天发生了这个事情，请你悦纳我，上帝一定会原谅你，他会给你重新再起来。所以属于主的人是自由的人，我们常常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这些罪担放下，让神的标杆再一次被我们高举起来穿上这个自由的人再往前走。如果你过去曾经失败，把他们忘掉。如果你过去曾经跌倒，你再站起来。神并不希望你的过去捆绑着你，他不希望让你的一些过犯来让你没有勇气向前。上帝希望我们继续往标杆直跑，所以你要有信心的再重新拿起你自由的生命。弟兄姐妹，你可知道你今天是一个没有罪可以控告你的人？你可知道在耶稣的这个宝血底下，你已经被洗净了？不要让魔鬼，不要让人的控告来导致你不能向前。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给你们听哈。以前美国有一个作家叫 Max Lucado 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书哈。他写过一本书叫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中文翻译大概叫在暴风中的风眼。里面有一个故事哈，是说到大概1800年代的美国呢，有一个叫做 Sarah 的富人这个 Sarah 呢是非常有钱的一个人。 他父亲死的时候留下了2000万美元给他。你要知道在1800年代2000万美元是天文数字，而且他父亲留下的不只是家产给他，而且是他们的一家工厂。这家工厂呢每天都有上千的美元的收入是给他就是提供给他的他非常有钱，而且也非常有权势，也很有名，所以当地的人都很想认识他，很多社交场合呢都很希望他去参与，很多大学都希望他捐款，很多政客都希望他支持他们，很多这些机构组织都希望可以获得他的支持，因为有钱嘛。然后他很有名很有权势，但是莎拉很痛苦，他的女儿只有5个星期大的时候就死掉了。不久之后他的丈夫也死了，留下他一个人，陪伴他的是无数的金钱还有很多的回忆。但他最痛苦的不是因为他的女儿死了，也不是因为他丈夫死了，是因为他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就是压迫着他的罪疚感。就是因为这种罪疚感呢，后来驱使他从美国东岸呢就搬到加州的 San Jose， 就是靠近三藩市这个地方。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心里面还是很压抑。后来呢他就渴望摆脱这些罪疚感，于是呢他就买了一间6个房间的大房子，还有一大块的旁边的土地，然后他雇佣了10几个匠人昼夜的为他扩建这个房子。后来在未来的38年，这些匠人每天是24小时的在那工作，为他建堡垒。也就是说 Sarah 后来在世的38年间，他一直没有停过建他的房子，一直疯狂的找人来帮他建房子，建到他死的那一天才停。那你可能会说，这间房子应该是很漂亮的房子。不，一点都不漂亮。他做建的这间房子有点像堡垒，不美观，反而有点恐怖。他的设计呢，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他说，在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由13这个数字组成的，因为你知道西人他们认为13是不祥的数字，他偏偏用了13来做他所有的东西。走廊好像蛇一样的弯来弯去，然后有很多门，其中有一道门一打开呢是一副墙，是没得再进去的。另外一道门一打开呢是50尺的深坑，然后有一道楼梯呢引向的是一个没有门的天花板。除此之外到处都有机关秘密通道还有地下室。后来他死的时候终于停建，这间堡垒共有6个厨房、13个洗手间、40道楼梯、467道门、10000个窗口、160间房间，还有一座钟楼。他为什么要造这座堡垒呢？他造这座堡垒是为了要减轻他的罪疚感。为什么呢？他说每天晚上12点钟就会有一位仆人通过秘密通道走到钟楼把钟敲响。一敲响之后呢， Sarah 就会进到有一间房间，他称它为蓝色的房间 The Blue Room。在蓝色的房间呢，他认为这些鬼魂呢会出现在那个房间里面跟他见面，然后他一直会在那里流连到大概凌晨2点钟，然后钟声会再次敲响，然后他就会离开蓝色的房间。而他认为他走的时候2点钟之后，这些所谓的鬼魂呢就完全会回到他们的住处。那这些 Sarah 很想跟他们相处的鬼魂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些在西部被枪杀的印第安人跟士兵。为什么他要招这些鬼魂呢？因为他们都是被美国当时最著名的来福枪 Winchester Rifle 打死的。为什么 Winchester Rifle 打死的这些人他那么在意呢？因为那个为他带来无数财富他家族的生意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Winchester Rifle。大概去今年跟或者还是前年，好莱坞出了一套电影，就是用这个故事说的，就是 Winchester Rifle， 就是跟这个故事有关，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那套电影。 所以他就是因为罪疚感，结果呢他造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家族的生意所做出来这把枪杀了无数的人，所以他内心最罪疚的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遭遇，而是因为他觉得他家族出的这把枪害死了很多人，所以他一直走不出来，所以他造了这个房子38年，一直住在自己的堡垒里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认识有多少像 Sarah 这种人，他非常极端，但其实我们不需要走得太远，我们都可以找到那些被过去的阴影笼罩的人。很多人都活在他们过去的这个罪疚感当中，很多人都活在他们做过去的这些有做没做的这些事情的阴影底下，导致他们不能起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老是活在过去，他就不能往前面的标杆走。圣经怎么说？他说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你一定要把过去的放下，你要知道你有一个自由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向着标杆直跑，你一定要有信心，没信心走不下去。第二个你需要有的，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有自由的人，把你过去的放下往前走。好，然后第三点，你要知道上帝给我们有当我们有信心，我们去重拾起我们自由的生命的时候，当你拿到这个自由的生命，这个自由的生命不是让你去犯罪的，这个自由的生命不是让你去做不该做的事情的，这个自由的生命是让我们去怎样去做活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第三个呢，我称它为要重拾取你圣洁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要重拾取信心，我们要重拾取我们的自由，我们要重拾取我们这个圣洁的生命，往这个标杆直跑。你要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蒙神救赎，我们就不能停止在那里，我们仍要学习。学习什么呢？就学习怎样活出一个主耶稣基督所喜悦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的自由呢，是让我们去活出圣洁的生命，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用个例子来说，还记得当年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过红海，摩西带着他们到了西乃山，他们自由了，对不对？但他们自由之后，他们却做什么事情？他们去拜偶像，对不对？造一个金牛犊去膜拜他啊！我希望我们不会像那样。今天在我们人生的新阶段里，我鼓励大家，我们立下心志，追求圣洁，珍惜我们的自由，不要走回头路，去努力的追求成圣啊！你要知道前面的好的很多。你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走到半途在旷野没东西吃，然后他们要求吃什么？韭菜和葱蒜、okay 啊、当然我知道韭菜盒子很好吃，葱蒜这些葱油饼也不错、啊、但你知道他们神要带他们去的是有什么东西的地方吗？牛奶以蜜，对不对？牛奶就是很多牲畜，蜜是什么呢？蜜不是蜂蜜，蜜指的是蜜枣，以色列出蜜枣，你们到以色列旅游要去吃这个蜜枣，好，很好吃，很甜，好，很丰富。那个跟葱跟韭菜蒜比起来好得多了，但他们却想回头去吃，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往前走。结果呢，他们在路上因为没有信心，他们这个自由虽然给了他们，结果他们就去做了违背神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这些已经得了自由的人学习如何去可以甘心情愿的去跟随主，拿着这个标杆直跑，不要走回头路。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位餐馆的老板，有一天呢傍晚呢，他客人还没来，他就走在这个后巷散步，然后就走到这个垃圾箱的旁边的时候呢，突然听到垃圾箱里面传了一些声音，他就沿着声音去找，要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他就突然间发现在垃圾箱里面走出一个人影，然后是一个小孩，全身脏兮兮的，然后问他你为什么在这里啊？原来是个无家可归流浪的小孩啊，到处流浪，终于今天来到了他的后边这个垃圾箱里面找东西吃。然后这个老板一看他，哇，这个小孩长得很可爱， 但是全身脏兮兮，所以就产生了怜悯的心，决定要爱惜他，然后就把他带到餐馆里面，然后帮他洗澡，帮他穿上干净的衣服，然后跟他说，你以后不要再流浪了，你就到我这里来吧，我愿意照顾你，我帮助你的未来。然后他把小孩子带到厨房，然后为他预备了一碟很丰富的晚餐，有汤有鱼有肉有菜有水果，又香又好吃的，然后就放在桌上，然后跟他说，你吃吧，慢慢的吃。然后呢，老板就说，我现在要去招呼客人了，等下我再来找你。哇，那天很忙，一忙下来呢，一整晚他就没时间再去理会到这个小孩。然后等到客人都走光了，然后他突然间想起小孩，他就去到这个厨房后边，想看看这个小孩怎么样。一去看到小孩不见了，那碟食物还好好的放在上面，动也没动。他就奇怪纳闷，为什么小孩不吃呢？他去了哪里呢？到处找找不到，然后走到后巷，然后走到垃圾箱旁边，又听到有声音，然后就循声去看，有个黑影走出来，他这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又是一个脏兮兮的一个小孩，全身脏兮兮，一身臭味。你说是哪一位呢？就是刚才那位小孩，他已经洗完澡，已经穿得干干净净，现在又是肮肮脏脏，又是脏兮兮，全身一阵臭味，然后在那边干什么？找垃圾吃。然后看到老板的时候，还跟他笑，咧起一排牙，笑得很可爱的样子。然后老板在那里啼笑皆非。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那位老板，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不会觉得太愚蠢了？太笨了，我已经给你预备好东西，你为什么不吃？小孩子为什么不吃？因为他不习惯，他还是觉得他的垃圾还是比较习惯。弟兄姐妹，当我们想深一层的时候，你当然觉得这个故事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我们想深一层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好像这个小朋友，我们见到很多基督徒的影子都是像这个样子。我们虽然蒙恩得救，我们也知道从神那里我们得到什么，但我们不知道去支取，我们不知道要去得着。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真的把什么给了我们，有时候神把好东西给了我们，我们开始迷茫，我们不知道做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结果呢，固态复萌，我们就不能经历神应许给我们的这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从失去一个我们有标杆的目标的生命，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重回我们自由的生命，我们要追求一个圣洁的生命，离开过去，往前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得来的奖赏。这第三点。然后最后一点，我们不但要有信心，我们要有拿取我们自由的生命，拿取我们圣洁的生命，还有从事标杆的生命，就是要有一个决心和勇气去往前的一个生命。当没有勇气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往前。就像我爸那样，又怕不洗肾会痛，又怕洗肾会辛苦，两样都令得他不能向前，要我们帮他做决定。但当我们想清楚了之后，其实生命在神的手中，不论将来是怎么的死法，都是会在神的手中。其实做这个决定就比较简单，就是你现在想不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舒服一点，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他做决定，就是告诉他这些利害关系，来帮他做这个决定。所以弟兄姐妹，人没有信心就很难往前走，人没有决心没有勇气是很难面对前面。所以我们蒙恩了，我们灵命逐渐成长了，如果我们要继续往前跑，我们要继续圣洁，我们只有继续往前，向着我们标杆直跑才行。就像运动员一样，他如果不跑，他就达不了目标。所以不要怕，只要信。耶稣说，对不对？不要怕，只要信。我们也说，求神帮助我们有勇气向前，去面对我们的人生。人生有很多不完美，人生会有很多的苦难。我们这次回到 Edmonton 特别唏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八兄弟姐妹七个都在 Edmonton 这一趟， 我大姐、我三姐也从 M 文莱过来，除了我二哥不能来之外，我们全部都在一起。但全部在一起好处就是大家相聚，不好处是什么呢？看到大家都变成什么样子。然后现在已经是我已经做了舅公，因为我们已经有我爸那边算起来已经有第四代，所以已经做了舅公哈，所以听到这个名字有点恐惧，原来已经是做公辈，然后我们就是看到这些小的，然后看到我爸那个样子，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人生真的是不老人，啊，岁月不老人，所以岁月不老人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呢？我们要有信心，好，我们要继续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因为不能害怕，害怕呢可能会让我们付出很多很大的代价，弟兄姐妹，害怕向前的代价是很高昂的，也许你也说，哎呀，牧师，我也想更新我的生命，但是这个更新生命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要付代价所以你害怕也许你说，哎，我想要活出自由的生命，但是活出这个自由的生命，可能会导致我可能有一些东西我要去调整的也许你说我要跟某人和好，圣经说嘛。要跟你的仇敌和好，但跟仇敌和好可不容易呢。万一他变本加厉怎么样？万一我赦免了他，他不接纳我的赦免，反而对我不好怎么样？我们会害怕。也许你说我听了神的话，我想我应该要放弃某一些的行为，某一些的习惯。但是你说，哎，我放了之后，我可能会就是蒙受一些的损失，或者是。会有一些的不方便我们有点害怕。也许你的人生是需要你在此一刻承认自己也曾经失败过承认自己也是有不行的地方。但是当你这样一承认，你觉得面子挂不住，你有点害怕。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不论你是在哪一种的害怕当中求主给你有决心和勇气。因为如果我们不克服，我们就走不上我们神给我们的目标，这个标杆人生。不论你过去曾经有多么不好的经历，不论你曾经有多难受的失败，不论曾经有多让你后悔的错，不论曾经有多么令你害怕的事情，你都不要害怕。在今天，借着重拾取对神的信心，重拾标杆，借着重拾只有的生命，重拾标杆，借着重拾取圣洁的生命，重拾标杆，借着决心和勇气，继续向着完成我们的标杆人生。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以信心跨出那一步，如果没有那一步呢，我们是经历不到那美好的人生的。我就想起有一年带着就是师母还有我女儿，我们去了多伦多，那一次是去参加曾畅的女儿的这个婚礼。我们那一次去到多伦多，就去了这个 Wonderland， 就是一个游乐场。去到游乐场，你知道我是畏高的， okay？ 那我女儿又很喜欢玩那种特恐怖的那些东西，然后我就跟师母说：“你陪她去吧。”那师母会晕哈，所以她不能。那我们不让放心她一个人上去，她也不想一个人上去，那怎么办呢？只有我陪她，所以呢，我就舍命陪君子哈，就陪她。哇，有一个。转，可以看到整个多伦多，然后在上面转啊，你又不能闭眼睛，越闭眼睛又越晕哈，所以只能怎样呢？看远一点，然后总之是很难忍受。但我又在想，后来如果当时不是鼓起勇气上去呢，可能也不知道那个经历。然后去在玩的时候是很恐怖，下来之后又觉得有点快乐的感觉哈，在那里害怕的时候也有点快乐的感觉了哈。然后又玩那个木头的那个过山车哈，那个挺恐怖的，比那个转还恐怖。然后就上下去那我看到我结果，我可以跟人家说我试过了哈。OK，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哈。当然我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很好哈，但这个是有点冒险。但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不试，如果你没有信心，如果你没有去决心勇气去做，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就不能向前。就像我很感谢上帝这一次给我爸妈的这个遭遇，整个过程当中虽然里面 有很多的眼泪在里面哈。然后，但这一个周末给我是一个很大的经历哈。然后我又看到我妈的信心可以被坚固，我爸我的祷告就是希望这件事情让我家里人全部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看到，因为我走的那一天，我妈就跟我三姐就讲，因为我之前我跟着我三姐传福音，她不相信的。后来我妈就跟我三姐讲，讲完之后，后来我要走了，我拿着行李要出门的时候，然后我三姐突然很认真的来跟我说，不是取笑，很认真，她说：“哎，你要为爸爸多祷告。”我说我一定会的，然后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就说我妈妈你我们一起来，我们就围在爸爸的身边，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就是为我爸爸祷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哈，就是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在我觉得在他们身上让他们重新拿起这个，特别我妈拿起这个信心来去面对他们这个走完最后人生的这一个部分。然后上帝会陪着他们走的，我知道，然后我们也陪着他们走，在过程当中我们一起去学习怎样走一个有目标的人生。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在顺境逆境当中我们都感谢你，因为你都能够让万事互相效力。你对我们的旨意不是降灾祸的旨意，是赐平安的旨意这是我们知道的。虽然我们未必一帆风顺，但是在死因幽谷的时候你必然会带领我们。主要就请你帮助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一位，不论我们是什么的光景底下，我们继续的能够有信心的自由的圣洁的决心勇气般的来到去走完我们的这个标杆人生。求主你帮助我们，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